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现代人的希望，为现代人所制作的节目，我是杨佳美。亲爱的朋友，生命是影响生命的，希望我们能够借由别人生命中的优点，也能够吸收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优点。这个礼拜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是黄校长。黄校长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也参与社会服务以及婚姻辅导的范畴，还有处理青少年的问题。他另外也是荣誉关护人，协助出狱的受刑人可以过重新的生命。借由黄校长各方面的专精，还有生命当中的经历，我们也盼望听众朋友能够从中有一些学习和收获，也非常欢迎您来信跟佳美一起分享。今天我们特别邀请黄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经历、生命的故事。黄校长接触各类的人群，相信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也盼望你从这些人物的故事中也可以思考生命的问题，盼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生命我们都过得丰盛更有意义。如果听众朋友您自己也有自己的生命故事，也非常欢迎你来信跟佳美分享。待会儿我们就进入黄校长生命故事的分享。
没有水的鱼儿渐渐死亡，没有线的风筝空中飘荡，没有它的生命总是彷徨。它是现代人的希望，它是你我人生的方向。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黄校长，又在空中里面咱们来谈一个题目，就是真理得自由。因为我长期在教育行列里面工作，所以有很多教育工作里面的一些见证，我们来彼此分享。有一天我这个校长要去开会，在等公车的时候，前面大概有六位学生，一看就知道是国中或者说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因为他的制服上面画了两横，表示他是初中的。这六个学生有共同点，就都很喜乐，我在那里大小声的这样笑得前仆后仰，非常可爱。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这六位学生手里都夹着一根香烟，就每一个人都拿着一根香烟，而且一面在那边嘻嘻哈哈，一面吞云吐雾。我站在后面看他们那种可爱的样子、活泼的样子，我还自己觉得突然年轻了很多。当他们笑得前仆后仰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掉过头来一看到我，赶快到我前面来说：“校长好。”哦，我心里很高兴，这个孩子真有礼貌。可是我已经忘记他什么时候毕业了，因为到初中二年级长得最快，离开小学虽然只有两三年，可是他变得很大。所以看看他的名字，哦，我就知道，哦，吴某某。他很有礼貌，其他的五位同学也同样很有礼貌， 也围过来说校长好。其实那五位我们都不认识，也不是我以前带过的学校的学生。其中有一个长得比较高大，而且还留了一点点胡子的，哦，更礼貌，从他的口袋里面就掏出香烟，然后丢了两下，香烟头跑出来，还说：“校长，要不要嗲一支？”哎，我心里想，这个孩子大概用这样来表示他的礼仪。我赶快跟他讲说：“我不吸烟。”哇，其他的同学都在笑，说了：“校长，你好像好古板哦，怎么不吸烟呢？”我心里想，吸烟那古板应该没有关系吧？那我就反问他们说，现在学校开放到可以吸烟了吗？嘿，有一个胖胖的小朋友这更有意思，他说：“哎呀，校长你真保守哎！”我另外一个同学也在笑，而且说：“我们都长大了。”因为长大了，所以他吸烟好像吸烟有理。有一个更好玩的，啊，留的头发也很特别，说：“校长，我们都成熟了。”哎，这话是什么意思？吸烟有理，因为他认为他是长大成熟。另外有一个同学讲的更有意思，校长你怎么会不吸烟呢？你真的没有情调。我想吸烟跟情调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不知道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吗？”我点点头笑一下，我就告诉他们，吸烟照你们这样说是有道理，但是我告诉你哦，一个人要表示长大成熟，是不是只有香烟能够表示呢？你为什么不从孝敬父母、努力追求真理、用功读书、好好的尊敬学习、好好的与人和睦，从这方面来表示你长大成熟？为什么要用香烟才能表示长大成熟呢？我是校长，我不吸烟是不是表示我没有长大，没有成熟？这些孩子傻笑，是傻笑。而且我告诉他，你刚刚有一个同学说，吸烟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那么所有没有吸烟的人不就都不快乐了吗？一定要用香烟才能表示你的快活吗？我想不是的。你的思想有没有成熟，你的思想有没有突破，这个才是真正的快乐。我讲完了以后，我还告诉他们，你们呢都吸烟哈，可是你要知道哦，吸烟毫无益处，百害而无一益，并且全世界都一样哦，各种比较上档次的公共场所，包括机场，是不容许吸烟的。也就是你现在吸烟了，你将来就没有机会在高档次的地方出现。所以虽然你们刚刚说的有道理，但绝对不是真理，并且你可能会因着吸烟使你丧失了很多的自由。我讲到这里的时候，车子已经来了，哇，他们赶快纷纷上车，拿香烟要给我的那位同学最后上车，并且把他的香烟处理掉放在他的口袋。上了车 不断地向我挥手说校长再见。我想一想，这些孩子实在过可爱了。过了两天，我收到一张明信片，明信片就是写信没有信封的信，里面写了几个字，非常感动。他说，校长，我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吸烟了，因为吸烟百害而无益处。他说谢谢校长，然后最后还画一个鬼脸，还写了两个字，哈哈，并且心里充满了感激的表达那一席话。吸烟本身就是瑕疵，绝对不是自由。可是人常常用一些道理或者是歪理呢，使自己走在非真理上，还自以为是自由，这是很可惜的。所以今天给你一个信息，就是圣经在约翰福音8:32有这样的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诶，真理为什么会得以自由呢？因为真理会把一些瑕疵释放。我很喜欢圣经有一句话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真理在你的心里。那么到底真理在哪里？要遵守他的话，这个他又是指谁呢？圣经有一句话也是我很喜欢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自我介绍，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的话就是真理。你从他的话里面你可以得到真理。亲爱的朋友，盼望这个真理的信息对你有帮助。
有一种声音让人流连忘返，有一种声音让人迷途知返，有一种声音让人不再左顾右盼。现代人的希望，让你在这里遇见天堂。欢迎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再来分享真理得享自由这样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写在约翰福音8:32，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从小就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都是基督徒。有很多人是遭遇了很多的困难，有很多人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极点才回来追求这个信仰。我不是，我从小就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成长。可是起初我老是觉得基督徒好像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好像我比别人不自由。我就一直在想，我要自由，甚至我要自己快乐啊，这是一个很叛逆的思想。可是后来我越读他的话语，我越觉得真理得自由。圣经在诗篇119:45，诗人这么说，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也是说你要自由可以，可是你认真去考究他的话语啊，这个在我还小的时候正在读书的时候，越觉得有意思，我要认真来考究他，所以我就对圣经有了研究。在诗篇 也就是圣经里面的诗篇119篇47节更有这样的一句话，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自己快乐的意思，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哦，这两句话让我既自由又自乐，并且可以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来享受。哦，这是我另外的一个思考，让我在从读书懂得识字以后，就知道我从这边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乐。所以耶稣会说，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是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而且也希望行在真理，一行在真理，你真的所享受的自由比你在外面一直绕一直绕或者是一直左样的日子好得很多。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搬家，搬家也算是一件大事，他就打电话说，我什么时候要入厝。什么叫做入厝呢？就是已经买好了房子，看好了日子，买好了家具，然后定了日期，看好了时辰，就开始邀请很多朋友去他家里。当然我也被邀请之列，我一看他要入厝啊，我也为他高兴，就特别约他一个时间到他家里。我去的时候啊，实在很便宜哦，而且地点也蛮好哦，对你上班也不错，而且你买的家具也都蛮高级的。他就埋怨东埋怨西，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埋怨呢？他说我本来都摆好了，可是我的舅舅来一看，说你这个床位不好，因为你的出生年月日，床位不可以摆这个方向，所以我明天又要改个位置。另外他的姑姑来说，你的书桌不是摆这样呢，因为你的气和这些不一样，你应该摆怎样的方向。我又要摆了，改换个位置了。到书房又有他的叔叔来说，这个书房哦，应该要怎样向东向西怎么样的位置才好。你看我这样摆，你说摆得很好，可是他们又要我改变意见。后来又带我到他房间去看，哦，他说这个睡觉的地方是很重要的，你一天有好几个小时在这里，你怎么可以把床位放这样子呢？这样将来气不通，这样将来对你的五行各种方面都会影响，并且以地理来说，你这样的地理是不好的。他很气馁的告诉我这些，然后他问我，你的看法是怎样？我说如果照你这么说，你所关心你的亲戚所要摆的样子，你通通迁就他了，你想一想像什么样子。他说不像我的房子。我大家都彼此一笑。我最后就问他，你的看法是什么？他说他们讲这些虽然对，可是我还是去找一个法师，也就是道教里面一个长者，是他的舅舅所介绍的，说这个人很厉害，只要来走一趟，未来你的好运就会给你一个最好的意见。我说你什么时候要找他？他说我今天晚上已经跟他约好了，要到他的寺庙里面去。哦，我听完了，我心里想，那完毕了以后，你大概又有大动作。我就回去，到了晚上，将近半夜12点的时候，突然铃声一响了，哦，就是这位朋友打电话来，他这么告诉我。他说今天这位大法师告诉他，他说根据你的出生年月日 还有你现在住的地方，你马上要搬的地方。他说你不是只有换这些位置而已，你还要来这边做法。我就问他什么叫做做法，他说他发现他有业障，这个业就是事业的业。业障很简单的说，就是他曾经有犯过什么罪，或者是他的上一代，或者是他的前世，或者是他现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符合道教的一些想法的地方，这些通称为业。讲得清楚一点，就是业障，障就是对他的生命命运有障碍的地方。我就说那他有没有告诉你怎么样除掉业障？他说有，他给我约个日子要来他这边念经，大概要花两三个小时，然后要做什么？他说然后这样他就可以除掉这个业障。哦，我就知道了。我说你这两个意思我知道了，就是你有业障必须要做法念经来使你的这个障碍除去，这个叫做业，这个叫做俗。接下去呢，他说他听到这里就不晓得如何才好，而且要花一笔钱，因此他就打电话给我。我说其实不是只有业哦，每一个人都有业，包括我也是一个罪人。哇，他一听到我是罪人，他就笑哈哈的，他就得到一些安慰。我也需要赎罪，但是我的赎罪方法和你是不一样的。我就告诉他，人不是只有业赎，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终极问题。终极就是生命的终点，生命的终点，人要往哪里去？所以一般的宗教还有一个问题是渡，要往哪里去，渡到哪里去。所以这四个字，一个字是业，一个是俗，一个是己，一个是渡，都是问题，生命人生就有这些问题。哇，他就说啊，我记起来，我记起来。他在电话里面说啊，你再说一遍。我说业、俗、己、渡都是人的问题。他就写起来，他已经听懂了，他在念给我听，说耶稣基督。我说你念对了，用耶稣基督可以解决生命的一切问题。哇，他听了很高兴，他说你这个话是从哪里来？我说我从圣经来的。于是他就说我可以不可以要一本圣经？我说我送你一本。哇，让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上生活上的很多问题，但是最可靠的，最可靠的不是人的方法，是神的教导和神的方法。你愿意也能够领受这些吗？你有什么问题欢迎你来信，如果你愿意我也要为你祷告，如果你有感动或者有共鸣，请你跟我一起说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信息中知道人的问题是主耶稣基督所能解决的，人的希望在于这样的信仰。求主耶稣你的话语常常在我们当中，因为你的真理可以给我们得享自由，我们被辖制的时候你会给我们更多的自由。求你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非常感谢黄校长今天跟我们分享许多生命见证的经历。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诗歌，歌名叫做《道路、真理、生命》，盼望收音机旁的你能够找到真正的路径。
真生命。 仗你与生命了解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同真神道路，基督真理与生命，人所寻所争的生命，人类内心饥渴，从他的满足。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到那里去。”耶稣同真神道路，道路基督。真理与生命，
生命
人类内心饥渴，从他的满足。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收音机旁的你是否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救了呢？佳美想要鼓励你尽早确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享受上帝为你预备一生美好的福分。非常欢迎您来信跟我们分享交流，请您写到现代人的希望节目给杨佳美收就可以了。我是杨佳美，现代人的希望，再会。
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